所以他应该是要想办法要去教化恶人啊。你不去教化，那就是犯戒了嘛，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菩提心，它是建立在慈悲心上啊，哦，所以他对于这个流转生死的这些众生，不管他是善或者是恶，他都是这个发愿要去度化，这是这个身为菩萨他的应有的一个愿力。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善人啊，善人他因为他懂得区别，他知道行善，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他会取得这个断恶修善。但是恶人啊，他不懂得这个弃舍这个恶，所以他造了恶之后呢，将来呢是要受这个无量无边的苦恼。所以我们说恶人他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的，一口气不来呢就是三恶道的境界了，就是随时他可能就是要到这个地狱去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众生呢，菩萨他更应该要积极的善巧的去这个教化他。经中他做一个比喻，就像这个父母啊，他呢生了这个几个孩子，他虽然对这个几个孩子呢，当然他们的父母的心他都是这个平等的爱护，可是如果说其中呢他这个有一个呢比如说是老妖，他得了这个重病，那当然呢父母的立场他会比较这个爱护，比较照顾这个生病的这个孩子嘛。因为如果说这个生病的孩子你不特别去照顾的话，他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啊。那这个父母就是比喻菩萨，而他的儿女呢就比喻众生。那这个生病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比喻这个凶恶犯戒的众生啊。因为这样的众生他的这个业习还有他的烦恼的这个病呢是最重啊。如果你不先度化他的话，他呢可能呢他这个离三恶道呢就不远，而且呢他这个丧失的人生之后，他也没有再机会熏习佛法，也就丧失了这个法身慧命栽培的这个机会了所以呢这个应该呢要更积极的这个发起这个慈悲心去度化他那当然对于这一种，有人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在面对现实的时候这样的对象好像不是这么容易当然我们就是也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要考虑到说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缘分不是说这个凶恶的犯戒的众生他就一定就是很难度呢。如果说就是跟我们宿世有善缘的人纵使对方他是这种很暴恶的众生，他也会听从我们的这个教导跟我们的这个规劝呢。其实最重要这里在讲的就是我们要这个不舍弃这个众生的这个心啊。因为有些他这个众生他虽然很暴恶，可是他可能跟我们是这个什么亲戚嘛，跟我们是这个亲族嘛，可能是我这个小学的同窗嘛，我们的感情特别好，可是他长大之后他跟这个朋友这个交到坏朋友也有可能嘛那重点是说，我们虽然看到有很多暴恶众生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可是我们的心是没有弃舍的有因缘有机会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呢应该要这个积极的随这个尽自己的能力呢去这个教化他所以我们看在历史上这个隋炀帝在我们这个历史上算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君主嘛他的这个性情也非常这个暴虐荒淫可是他也曾经依止这个智者大师来受菩萨戒那智者大师就能够摄受这样的一个众生他有这样的一个摄受力，他们过去世呢也有这样的一份善缘所以就能够摄受那不犯者若狂就是不犯的状况呢，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这个精神呢就是这个错乱了那就也这个不管是菩萨自己有病，或者是这个对方他有这个发狂呢都没有办法教化，那这样不算犯戒所以可见说这个断恶修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之前就是都上过这个业果十善业啊十恶业啊这些道理必须是要非常的深信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因为我们说这个世间的道德跟伦理呢也离不开这个范畴嘛也离不开这个业果的这些内容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这个断恶修善要想要得到人生呢都不容易即便是得了也没有办法修行像我们这边讲你说得了这个狂病它一根坏了你怎么修呢那我们之前看的这个萤火虫之墓这个片子你说 再聪明再健康的人，他也抵不过战火的肆虐啊。你如果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业啊，这个都跟杀业这个脱不了关系。你说你这么聪明，你一下子就要跑空袭啊，一下子呢要这个避难啊，要张罗吃的，那不能。你说你再怎么样，这个有才华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啊，舒舒服服的坐在冷气间里面哦，听经修止观哦，他想要修也修不来，因为这个肚子太饿了嘛哦，你要这个维持这个肉体生存的这个基本需求都不容易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苦难呢、真的是。这个心痛之余啊，真的更让我们体会到说这个明信因果啊，断恶修善的重要哦。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你看这些状况，你就是得了人生，你没办法修行、你就是这个才华再高，记性再好，理解力再强，是一块料哦，可能可以成为这个大通家啊、一个大法师，但是你就没有办法修行啊、这个。你的这个业啊，这个环境，从这个自己自身乃自己整个大环境，都使令我们没有办法修行哦。那第二种状况呢，是若知不说，令彼调伏如前说啊、如果说呢，这个对方啊，就是呢，他呢，你不为他说法，反而呢，能够调伏他，使令他呢转恶为善。那这个意思呢，就跟前面的这个不施法界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其实是还是有善根的啊、那以这个不理睬他，不为他说法呢，作为调伏他的方便啊，使令他呢，前面说出不善处啊，安立善处啊，若护他心啊，第三种状况就是。护念他他呢是指其他的众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呢、去教化这个凶恶犯戒的这个对象啊其他人呢、会误会菩萨啊跟你啊你他觉得说你跟他是同流合污的因此呢升起这个讥嫌造口业那这个为了护念呢其他呢大部分人的心呢那不教化他呢也不这个也不犯戒那第四种状况呢是为护身制也就是为了维护僧团的制度那不去度他呢不教化他呢也是不违犯。这个僧制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这个僧团里面他可能有这个共同规定就是这个人呢我们可能呢暂时呢不能够呢就是这个去理睬他还有一些这个规矩那我们就是这一个守这个僧团的这个规矩这个也是就是这个不违犯的。那到这边呢那我们手边啊这本呢是这个班长呢帮我们请来的虽然比较旧但是这本这个讲记呢非常好我们这一次呢跟大家呢这补充的这个讲义这个菩萨戒本里面呢也参考了很多这个慧信法师讲的菩萨戒本的讲记而且呢他也把这个因为他的这个编排呢也非常的清楚那也呢补足我们这个在这个各位的这个讲义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错别字乃至于这一个标点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戒条的这个名称就是他每一条每一条呢他这个他抓出来的这个名称呢他也都有他前面呢就有先把这个整个这个经文呢就是打出来印出来那后面是整个这个讲记那各位回去呢也可以参考因为我们毕竟呢上课呢各位这个做笔记呢也有限那如果说你要再重听又要花很多时间那各位如果说呢是已经呢受菩萨戒或者呢想要呢在这个多多的这个学习复习的话那就可以呢就是就这一本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去多多的研读那有的时候我们听一听会忘记啊那我们就可以再参考一下他这个他这个法师呢他是这一段呢这一句呢他是怎么呢解释的那就会很清楚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个你看这一本是十年前呢 ,2002 诶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找这个有没有可以给大家比较清楚的这个法本这个讲记那这个都来找不到那个班长呢在这个特别呢这个带过来好那我们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行为是否这个地跟法这个不是法界跟不降临这一界这个。这边有讲到说以嗔恨心或是什么嫉妒心啊之类，但如果说是觉得我们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请更有修行的人或是更懂的前辈来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样是算
可以啊，
因为只有自己好像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说什么。
哦，可以，因为这个就是像我们这边不施法界，就是第三行这边嘛，若所修善法未善通力嘛，就是他可能我们对他的问题，或者我们希望就是给他的建议，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讲清楚，或者他的问题我们也觉得说这个有一些大德呢，我们认识的这个可能师兄师姐或者是法师，他可能这方面他可以跟他解释的更清楚，所以我们请别人来讲，那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因缘很重要，就是可是重点是在这个就是不舍弃他的那一种心念。对，因为这边有讲说嗔恨心嘛，嗔恨心自舍而且令他舍，就是自己因为嗔恨心，就是其实那个心情说白了就是说因为很气很讨厌很嫌恶这个众生，这个凶恶的众生，这个犯戒的众生，然后呢就是不想要帮助他，不想要度化他，也不要人家去帮助他，就是这种心情。可是我们如果不是这种心情的话，对对，那你请别人那也算是一种方便啊。对，因为有些人他是怎么样，他就你知道说他对某个人讲话特别的幸福、哦、他只要他讲了，他可能听了之后呢，你同样讲一句话，他同样讲一句话，他听了你跟他讲，他可能还会给你什么叫做吐槽，是不是、对，可是他对方讲同样的话讲出来，他就说是对对对，他就愿意接受，那这样子的话也算是一种方便。对啊，因为其实在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个他前面都会提到说他是跟什么烦恼相应，他可能跟这个嗔的烦恼相应，或者是牵的烦恼相应，或者是嫉妒的烦恼相应，或者是贪的烦恼相应，就是他都是上品啊，或是中下品的烦恼的一种状况。那如果说我们还是一种爱护啊，护念众生的心，但是我们就是说观察这个情况呢就是觉得有更好的这种方法，而不一定是说一定是要我来承事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要回溯到那个前面的那个业果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想到说其实不是说我们学佛前才会跟人家学佛后，你在道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可能跟人家结的这个缘不是很好，那这一生又没有处理好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一世的这个，就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说跟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心结有芥蒂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你是说一开始跟他接触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就是特别对特别难相处，那就是可能是我们有过去世的这个因缘。那我们这一世就是会想到说，因为我们学了业果就知道说，因为我可能过去对他也不是很善待，然后我们可能过去呢关系也没有处理好，那他反正总之呢一切都是业感缘起，他今天会这样子呢，老是挑我毛病，扯我后腿，打我小报告，种种点点让我咬牙切齿的事情，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过去可能都他只是回馈给我们就是一个镜子的这个回馈的我们说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一种回馈的力量，那我们能够这样子去思维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心平气和，然后这个就比较不会说这个升起那一种舍弃他的这种心理。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一世可能之前是很好的关系，可能为了一个利害的关系就这个关系坏了，那我们也是一样，都是从这个忏悔啊跟认障下手， 比较能够心平气和，所以有前面的这个基础，因为菩萨他一定有这个声闻的基础嘛，就是你发菩提心一定有这个处理心的基础，所以我们就当我们觉得说还不能过关的时候，我们就还要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基础上面来看，说我可能就是之前的基础还要就是再过一次，再过一次，使令我们这个基础越来越稳，越扎实啊。所以到了将来，其实有些他都已经是这个，我们看很多这一个，像这个大德啊老法师、老和尚，也受到很多的毁谤，可是他们就是甘之若饴啊，因为就是当作就是宵夜想啊，还债想，就觉得说，哎，还是因为我过去可能这方面口业造的比较重，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虽然是清净心在说法，而且是没有谬误的佛法，可是他还是会遭受到很多的毁谤跟攻击，那他就都能够心平气和去面对这些境界，不然真的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其实上忏悔就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受戒之前都要不断的忏悔，在这个五戒，其实我们在戒场就知道每天都要忏悔，都要忏悔，因为不只是犯戒悔戒的过失，我们可能过去还这个忤逆重罪其实都造过，对，所以就是这个也可以透过我们线下的这个忏悔，然后这个把过去的这个恶业清净是可以的。其实它没有冲突性啊，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有人发这样的愿，那也有人发愿他要往生西方，那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目标吧。因为一般来讲，真正的说往生西方，他还是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回路娑婆度有情，因为我们凡夫境界来讲的话，就是刚才师姐讲嘛，就是我虽然我可能好几生前受过菩萨戒，可是如果说我还是凡夫境界的话，我可能来世我连菩萨戒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对佛法还是滥加批评，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德他们在年轻少年的时候都还毁谤佛法，很多都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肯定是菩萨来示现啊，像印光祖师、像净空老法师，他们都讲到说他们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佛法是就去寺院本来都没有的事嘛，哈，就是觉得那个是这个迷信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这个把握性不是这么高的话，但是我还是愿意这个发菩提心来这个行菩萨道那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希望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诸善上人这个非常这个就是都是大菩萨他们能在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里面，让我们迅速的成就到这个就是转凡成圣，成就圣道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呢，我不管是来这个五浊恶世的世间，或者是到三恶道，乃至到地狱的时候，那都没有问题啊。同一个人他可以发这样都可以同样的这个愿，但是他有一个，他可能有一个先后性，对，那就是说如果同样发这样的一个愿的话，他可能就是先到西方之后，那我再来娑婆世界，我在西方学习已经呢到了一个就是不会退转的程度了那我再来这边呢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度六道众生。那有些人呢，他不是求这个决定圣，他就是真上圣，他愿意跟着呢就是他发这个地藏菩萨的愿，可是他不要去西方，他生生世世呢在这个世间呢流转呢，来这个希望来这个度众生那这样的人呢有两种状况，当然呢我们也不一定是两种，我们是说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他已经成就的人了，所以他也不用去西方，因为去西方就是为了要成就嘛，就让自己已经变成就是说这个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就是能够来这个度众生了那他已经是大菩萨的境界了，他就是他要去哪里度众生，十方世界的这个还有各个世界的这个三恶道他都可以去，那是成就的人。一种是这样，他愿意生生世世来这个世间，他也不要去西方，因为西方诸上善人我就是上善人啊，我不用去啊。第二种状况就是像我们这种凡夫 那凡夫他怎么样？他可能我的这修行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知道我来生还会不会再遇到这个佛法。那这个他们讲很多嘛，像这个勤快啊，过去也是修行人啊，苏东坡过去也是修行人啊，可是今生呢，东坡肉啊，这个什么无足令人熟啊，无肉令人瘦啊，就是你看怎么他今生跟过去就不是一个相貌。那像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凡夫的这种众生的话，他会发这样的愿，可能就是他已经找到一个就是成就的一个老师，他愿意呢生生世世呢就是呢追随他这位善知识呢一起来行菩萨道。那只要他在这个成就者的摄受之下，他不会堕到三恶道，即使去三恶道也是跟着成就者去，因为成就者他也要去三恶道啊，做那个什么鹿王啊，做什么王啊，哈，来去度众生，他总是要有眷属嘛。因为你行佛行事业，做这个菩萨事业、菩提事业，不可能说单打独斗的，你一定是团体的力量哦。这个群就是一个 team 的力量，就是一定是会比较大的，他才能够广泛的去这个度化众生，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说他发愿，他生生世世再来的，他不去西方的，他可能就是。他有这个信心追随他这个老师，他生生世世他发愿跟着他师父再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冲突啊，不会冲突。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发这个菩提心，就是这个要行这个菩萨道，应该是就是会愿意非常乐意发起地藏菩萨这样的一个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我们现在会害怕发，是因为我们的境界我们就想到地狱，我们就非常的怖畏。可是如果说真的到了地藏菩萨的境界，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他地狱对他来讲跟天堂没啥两样啊，地狱跟对他来讲对净土没什么两样啊。因为我们还是随境流转、随业流转的众生，可是他们是自在做主的，他在这种五浊恶世的境界，他还是那么的清凉啊。在地狱的那个大火炽热大火里面，他也是一样，就如同在这个清凉池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好怖畏的，可是会怖畏的就是我们这种凡夫众生。所以真的说这个成就的大菩萨来讲的话，地狱众生誓不成佛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愿力，对他们来讲的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恐怖啊。对，但是地藏菩萨他在这个因地能够发起这样的愿力，也是真的是不容易。对啊，就是发愿要最后一个成就佛道嘛，是这样没有关系啊。对对对对，他这里就是说，他主要是讲说我们要布施的时候，还有这个就是说没有恭敬啊，不够恭敬啊，然后也有一在更。真的一个就是说，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还有牵定心嘛，所以他不能够以心识来布施嘛。那主要他是这个东西是在讲这个恭敬的部分。那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开饭了，结果我们认识的一个，你说侍众就是包括在家居士啊，那我们认识的一个居士师兄师姐来，那当我们的这个饭菜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两道是前一餐吃的，那这样也不算啊，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就是已经吃饭时间他刚好来，然后我们就完全再去做新的，那我们可能会跟他讲说，哎，这个是旧的啊，那先不行，你可以就先不要用这个，就是大家就一起吃，这样也是 OK 的啊。其实在菩萨戒里面，他没有像我们这个出家的这个戒里面这么详细的列说你犯哪一种罪要怎么忏啊。那我们通常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像在诵戒会，他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做法，他就是会就是说比照出家人的做法。事实上在菩萨戒没有特别说这个我们这个在家的菩萨要怎么着这个忏法。那如果说就这个出家戒来讲的话，他通常他不会就是说我们在正式的做这个忏悔的时候，他只说我犯了哪一条，他不会去细说我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不会这样子的。对，那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怎么讲，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一个戒 他想就是说要清楚说他到底有犯没有犯，那犯的程度是怎么样，那可能呢就会请就是对于这个戒律比较呢就是说清楚的，或者是说寺院里面的这些长老哦长老尼这些呢，他们呢就是说比较资深的这些出家人呢，那他们呢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人负责这些，然后来就是说了解说他实际上呢这个过失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说是就是说在这一种就是说佛所制的我们是出家人的这种部萨里面，他是不会就没有就是我犯哪一条哪一条这样子而已。但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常常诵戒的原因就是这样，然后要在这个听闻这个戒法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本来是刚开始讲的比较快，然后后来就说就有人说我们这样子好像太赶了。那我是本来想说因为这个是怎么讲就是补充的嘛齁、哦、那各位要细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讲解的这个法带。那我们就后来呢就发现说其实也不用讲，其实这样念下来各位是不是都觉得这样一看就懂嘛，也不困难懂啊，那咋怎么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一堂课讲一条两条咧，那就是后来又加上那些举例事项。因为你加上这些举例之后，这个戒好像就活起来了。那之前没有的时候，我们听当然是这样咯、哦、那这个不难懂。可是你真的对照到这个生活上，对照到你对应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忘失。所以就是我也只能举例说，我可能有经验的、哦、然后会想得到的、哦。所以有的很多时候都是生团的这个经验，其实是有时候是也不适合说在这边呢、啊、讲那么多啦啊、哦，但是我们就是很多其实这些戒条啊，对照我们线下的生活，你其实会碰到状况非常多。但是你有没有去这个就是从它的理到事去做一个这个衔接？那我们就是试着去做这样的衔接，就让它变得好像很长。可是这样的衔接里面，我们好像就会对这样的一个理又有一个更深入的那个理解，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以前送戒送了半天结果犯了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要跟人家就是说我们要讲说我们真的受戒是戒自己，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拿去这个我这个一直的道场啊，然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这个道场还挺不如法的嘞。那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是就是说他不是可能都不是这种我们说的染污心，不是恶心去造作一些事情，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这一种就是有一些是大他们这个方便的一种权巧的这个做法，那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是说哎呀怎么送戒送这么久，好像我们也不觉得这个戒怎么这么困难，可是我们就是违犯了也不清楚、哦、你送了半天也不知道，然后后来在听戒的时候那呢听见这个把事情指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哎呀啊怎么会这么真的叫做这个犯戒里面有一个原因叫做无知嘛你这不是这样送就会了呢，你还要听呢，还要听那个大德解释，然后他还要说这个状况那个状况，然后才想到说那不就是我们的都这样做吗啊，吓一跳啊、哦、满身大汗，哇赶快汗擦一擦，然后下一次真的不要这么做了，你就一条一条的每次都是被自己吓到，然后慢慢的才知道什么叫做戒法都会这样。对啊，我常常都觉得我念完就没了，大家都其实就懂了。对啊，所以你们有学那个止观就很好啊，因为修习止观这个定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心比较沉明沉静下来。所以戒定慧虽然是说它是一个次第，可是其实我们有就是戒、哦、它能够帮助定也能够帮助慧，其实定也能够帮助戒也能够帮助慧，所以你也不能说我只抓着一个就是我只学这一个，那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修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能够沉静下来，能够这个细腻下来，慢慢就会看到一些这个哦，可能我有很多的这个细行没有做好，所以才有说那个八万细行啊，三千位八万细行。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可能这个维系的过犯哦，所以像我们每次在这个禅期的时候，哦，就 到后来呢，就是真的就会像刚才讲那个相似法，哎呀，觉得真的不敢讲话，不敢动作，因为你在那个禅机在第一天、第二天越来心呢，哦，因为你就没有再跟外面的这一些很多的这个事物嘛，也没有跟人接触，那你心越来越静的时候，哎，你在看自己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真的很多的毁犯，可是我们凭这个心在忙乱之中，那个心啊总是关照不到说，其实我们很多连这个慈善业都做不好，然后会觉得说你这个连自己的这个心都不能够把握住，然后都不知道惭愧哦，都已经说这个过失已经很大了，还在那边发脾气，还在那边任性，然后这个一直要到这个真的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听师父的这个开导训话，那突然发现到说原来自己呢是这么的放逸，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如果说是知道而没有去忏，那就是属于复常嘛。那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心不够细的关系，那就不在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复常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到这边。